本节目内容可能包含血腥、暴力以及令人引起不安的情节描述，请听众斟酌收听。
有时候真实犯罪比推理小说更害人，
而有时推理小说是真实犯罪的狂想版。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
《二之根》，
你的犯罪研究日志。我是 Troy，
我是 Lucian。
好，那我们继续，就是要稍微讲一下刚刚哲瑞雷恩他已经得到约克所写的推理小说嘛。好，那这个就很精彩了，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书中书的形式啦，对不对？
对，
就是这一本书是一本推理小说，推理小说里面又出现一个推理小说，
推理小说，
我觉得这个是 这一本书最厉害的地方。哎、欸，我反而觉得
没错没错，
这本书里面最厉害的地方。
好，我们来请 Lucian 讲一下约克先生所写的小说的内容。
约克他写的这本小说呢，他在书中里面的凶手代号就是 Y。 那大家也知道我们这个书名就叫 Y 的悲剧嘛。好，我接下来娓娓道来，就是说这个 Y 呢也就是约克黑特他自己啦。那他整个计划其实就是想要把这个他的太太艾米莉黑特干掉。
想很久了
哦。对啊，对，我跟你讲，我觉得很可能，因为他在日常生活中无法实现，所以他只能透过书写的部分实现。
那第一起案件呢，他就是有设计啦，在这个小说里面就有设计好，那第一起案件就是要假装要毒杀路易莎啦，那所以他就在淡奶酒里面下毒，然后他自己设定自己会先喝一口，然后来帮自己摆脱嫌疑，然后让警方办案的时候呢，方向会指向其他有杀害路易莎动机的人，而不会指向自己。然后在故事里面呢，他的本身自己的角色的设定呢是对路易莎很友善的，所以也不会让外界去质疑说他可能是凶手。那第二起案件呢也是一样，就是刚刚我们说到艾米莉就是被钝器杀掉嘛，然后这个在书中里面呢也是一样，他就是故意要再毒杀了路易莎，然后可是真正的目的是要把艾米莉黑特杀死这样子。然后他在书中有指明就是说要用钝器杀害老太太。好，他是写钝器，然后他也有写到就是说故意要在水果盅里面放掉烂掉的水梨啊，然后梨子里面还要注射这个毒物这样子，也是要误导这样子。然后呢里面也有讲到就是说会偷走康拉德的鞋子，还要在鞋间呢滴几滴的这个毒药啦，嫁祸就是要泼脏水到康拉德身上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康拉德跟路易莎就是感情不好嘛。然后所以就让外人看起来就是说哦，这个凶手应该就是康拉德啊，他要放毒水果的时候呢无意间就吵醒了艾米莉黑特啊，然后他所以才不得不用钝器把这个艾米莉黑特杀掉。然后再过来我们在刚刚也有提到嘛，就是实验室有发生火灾嘛，约克黑特的小说里面也有写到，就是说他故意就是想要营造某人想要杀害他，然后来更凸显这个约克黑特他根本就不可能是凶手，他绝对是无辜的。再过来这个哲瑞雷恩啊，要继续读下去了，他就看到有第三起的案件。那第三起的案件呢，他就是要进一步的误导，就是要再次假装要毒杀路易莎。犯案的手法呢，就是在这个白脱奶，应该是白脱奶是什么？就是
反正一种可以喝的东西。
我猜是脱脂牛奶。
就是在脱脂牛奶里面下毒，你刚刚提到的毒扁豆碱。而且还有指明要滴15滴哦，因为他知道就是路易莎他每一个晚餐之后的一小时一定都会喝白脱奶。他在这个书中里面也有写到，就是说到时候呢他会故意引起路易莎的注意，让路易莎不要真正喝下这个白脱奶这样子。然后在约克黑特的小说里面就有再继续写下去，就是有关解开案件的方式啦。那解开案件的方式呢就是靠路易莎的鼻子。那因为路易莎的我们刚刚有讲到嘛，路易莎失去了这个，虽然说她不能听不能说也看不见，可是她的感官非常的敏锐。然后我们在刚刚也有提到，就是说她在第二件案子的时候有闻到秘鲁香油的味道，然后这个秘鲁香油其实我们刚刚也有提到其实只有约克黑特有使用，
是、
哦、对不对？那所以就是可以解释说 Y 的动机，就是约克黑特他的动机就是什么，就是因为约克黑特他憎恨这个艾米莉毁了他的事业还有健康，就我们刚刚讲到梅毒的部分嘛，这样子。
简单来讲就是有一点像是一个杀人的预告吧，尤其是在这个小说里面的第三起案件有点像是杀人的预告。然后我们有发现就是说后来这个解开案子的方式啊，是说因为约克黑特只有他是使用秘鲁香油，所以后来约克黑特会被抓到。那他前面三次的实行计划都是让人家 误导说他其实是想要杀路易莎，但他事实上在第二起案件就已经把目标就是他太太杀死了。
嗯，
对，简单来讲就是这样子。那你在看这个故事的时候，你会觉得看到这边有会觉得有特别的地方吗？我是觉得有一个地方有一点干戈啦。
哪里？
很明显就是说约克黑特在写这一个小说的时候，他是以他还活着的前提来写嘛，对不对？
是。
但是在现实的生活中他早就死掉了。
嗯，
对。所以你会觉得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就是为什么还可以闻到秘鲁香油的味道，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大的关键。
嗯，
就这个小说如果是以约克黑特的小说里面，凶手就是因为秘鲁香油所以才曝光的。对，但是重点是在现实生活中凶手也就是约克黑特已经死了，竟然还在现实生活中可以闻到秘鲁香油的味道，就觉得说，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然后还有重点是显然约克黑特不会是执行这个凶杀案的人嘛，因为他已经死了，那到底究竟是谁去执行小说里面的案子呢？
的确我那时候有在看到这里的时候，然后再想到最刚开始的尸体的时候，我有想说会不会其实约克黑特还没死。
嗯，有人会这样子想。
嗯
嗯，哦，你说那个尸体其实已经泡得很烂了，可能就不是他真的是他的尸体。
你知道看推理小说看到最后就会疑神疑鬼，只要你没有就是什么 DNA 检定，虽然说 DNA 检定有我之前跟你们说的那个遥控刑警里面的案件有可能是可以被那样子去，对，被这样操作的，但是在还没有基因检定之前就说他是，我觉得有时候也都是太绝对了，所以你知道就是我就会增加一个可能性，就是约克黑特没有死，
然后他就照着他的小说内容去执行他的复仇计划。
可是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应该会被人家骂死吧，对不对？
没有，可是我觉得这样的话最奇怪的是就算他因此去执行他的这个计划的话，但是他没有办法掌握第一起案件中的那个叫做杰奇冲出来抢他的蛋酒啊。
对啊，因为原本是他要喝的。
对啊，他没有办法控制这件事情，所以后来某种程度上我就把这个可能性降得比较低。
对，
对
啊，因为原本在这个故事里面是他要去喝。
没错没错，
我知道了。我是说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时间设定是会绘图转身的话会让人家气死啊。
可是推理小说常常都是这样，你知道就是这就是无头尸体命案啊，很常有这种案件。
对啊，无头尸体命案死的不一定是所设想的人。
但是也有一个就是我们说了嘛，就是因为你是被害者所以别人自然而然就会摆脱掉你的嫌疑，这的确是一种凶手的操作啊。
嗯，那你们觉得约克黑特算是一个很好的推理小说家吗？你看他的作品。
可是他看起来只是写大纲欸。
那你觉得他这个诡计还可以吧？我觉得还可以欸，就是采用一些误导的。
我觉得没有昆妹厉害。
哎哎哎，
被他吐槽点太多
了。不是啊，因为你看第二起案件里面，我就吐槽那个梨子啊，就是你想要误导，可是你又偏偏选烂掉的梨子，就没有办法误导啦。就本身你就是冲突的。
嗯，
对呀、啊，然后再加上那个爽身粉的事情。
嗯
啊，爽身粉是应该是意外啦。
对，他这边没有写。
对对对，爽身粉是意外。嗯、然后就是他们都太理所当然，觉得说好像喝下去就会中毒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件事也是、就控制，你知道中毒这件事情
是最不好。
我不能说他，我是对他是不好控制的，你没有办法控制说你会不会马上中毒。所以，例如说你喝下去没有马上显现那个症状的时候，说不定对方就是说没关系，那我继续喝。你不能够否定这个可能性，那他就会真的喝下去啦。
哦哒啦，
哎，对啊，感觉他就会把它喝掉啊，对啊，对吧？是咯，
好、
嗯，就是这样。
那我们再继续说下去。刚刚不是泽瑞德恩已经发现有人是照着这个约克黑特先前写的小说去犯案吗？那我们知道第一起案件跟第二起案件已经发生了，但是第三起案件还没有发生。
对
对 对,
对，他们就是在想可能凶手会继续照着这个文本然后继续犯第三个案件、嗯、那第三个案件就是什么呢？就是显然路易莎又要被毒杀一次嘛，只是凶手如果依照这个文本的话，他会在路易莎还没有喝下去之前会先引起路易莎的注意，让路易莎不要真的中毒。泽瑞雷恩他就请警方先把所有在黑特家里面的警力全部都先撤走，他主要原因就是想要引诱凶手再度出手，那就有机会知道凶手到底是不是他心里面所想的那个人。好，那原本泽瑞雷恩是想要乔装成皮瑞混进去的，
是，
但是他后来还是用自己的名义进去，但是他是用装病的方法让凶手放低警戒。
我超想吐槽这一段的。
真的吗？
他到底既然他没有打算要用这个家庭教师的身份闯进去，到底写这段是干嘛？就是为了显现说他旁边有一个人很会化妆，就这样吗？
我觉得主要是要显现哲瑞雷恩他不是一个退休的杀剧演员吧，要应该要显现说他很会演、
啊、
然后也很会就是乔装，因为他毕竟是
个，但跟剧情真的没有什么关系耶
是跟剧情没有关系，只是增加他的人物塑造啦，我觉得。
那我就想说你浪费了这一段，你我还以为跟推理有关系，你浪费这一段写这个
好像蛮没意义的嘛，
气死我、
嗯、
怎么整集都在生气啊
我就是一颗爱生气的酸梅
好，那我们知道他装病嘛，然后就让凶手放低警戒，他是躲在哪里呢？雷恩就躲在壁橱里面，那他果真就发现凶手有偷偷跑到路易莎要喝的白脱奶里面下毒，然后并且
跟超生的牛奶，
对，好，下毒完之后凶手就穿过窗户然后跳到室外去做等待。好，那路易莎也就是按照平常的时辰就跑到这边来喝嘛、嗯、但是这边有一个让雷恩觉得很意外的事，因为照理讲如果照着小说的文本，凶手应该跳出来然后劝路易莎不要喝，或是说用一种方式支开他，结果没想到凶手并没有那么做，而是就在窗外静静的看着路易莎把整罐白脱奶喝进去。那个雷恩还有观察到，就是在窗外的凶手他的表情原本是非常期待的感觉，但是当他发现路易莎把整罐都喝下去但是也没事，凶手露出非常失望的表情。
嗯，
所以显然凶手并没有完全照着约克黑特先生这个小说里面的情节去做。
这边我又想吐槽了，你们不觉得很奇怪吗？你看在目前这一整个案件的流向还有大家的理解，比较像是大家要就是有人要毒害路易莎，对不对？
对，
但目前感觉这个家庭的人都是这样想的、嗯、那为什么那旁边他那个叫什么史密斯护士是不是、
嗯、
他不是都在照顾路易莎的吗？那为什么他们还可以把这个白脱奶放在那里然后没有人看，然后让凶手可以去下毒为什么？你们其实史密斯跟阿巴克尔夫人你们都是讲好的对吧？团体犯罪
那我只能说约克家服务的这一群人其实他们基本上都很偷懒，就这样
他们根本就是很脱线你知道吗？我就想说路易莎会死不是没有道理的真的是你们都不想吐槽吗？
你看就是因为警力都已经撤走，照来讲你应该眼睛要放得更亮对不对？观察到底有没有
对啊
要下毒
啊，可是
没想到反而是更放松
啊路易莎还
没
死啊，
没有路易莎
照
道理来讲就差一点要死了，要不是昆恩把毒药换掉他就要死了，
他能超生的牛奶，不然的话他就差点要死啦、
啊、
可是我的意思是说你看凶手是不是可以咚咚咚跑进去下毒之后又逃跑，所以可见说他们就把食物就放在一个桌上、
啊、
而且他们
死吗？那有什么好计较的
不是我当然要计较，我就想说你们这一群都没有警觉心的家伙
我跟你讲这就很像这就很像那个你吃牛肉面然后里面有一只苍蝇，然后说哎、欸、老板我牛肉面有苍蝇呢，我说啊你又没有吃到你没怎样啊那不就好了，
就挥挥手苍蝇会自然会走
哎、欸、多说你一吃
你吃什么那你下次是不是吃牛肉面的时候会不自觉想要翻一下说是不是还有苍蝇对不对？那这都要死了哦、真的是哦，
啊，他也没有死啊，那、啊、你有什么好抱怨的？
好了，Lucy， 下次我们出去吃饭。
不要，我觉得你会加很多料，尤其是怎么放了八天的牛奶。
反正你还没死嘛，哦。
反正
真的是哦，
哎呦，这开玩笑的啦。
坤哥不愧是坤哥，真的是。好啦，没有啦，这只你知道，就是当然，我觉得他推论什么都很有道理，只是会有很多那种你知道心理部分，还有包括这个行为的部分，我真的想。吐槽，我真的想说，
知道想说，昆恩就是要设计一个场景，对不对？让凶手现身，
是，
然后只有让艾乐里看到，其他人都还没看到，这样子，
没错，我也知道、嗯，对啊，但是我就很想说，如果，算了，嗯、好，嗯，
好，所以从这边就知道，雷恩已经知道谁是凶手了，对不对？那接下来雷恩又潜入实验室、嗯、结果发现这个凶手刚刚不是才下过毒吗？自以为下过毒、
嗯、
他又跑到实验室里面去偷残破瓶子里面的毒药，显然就是因为刚刚下毒没有成功，所以想要再毒害第四次的感觉。接下来就是一个很大的反转了，在经过这一件事情之后啊，雷恩就直接跟警方表明他失败了，他的实验失败，他没有办法揪出凶手是谁，然后他要退出调查。但是我觉得这边读者一定看到这个一定会觉得很奇怪， 因为德瑞雷恩，你不是才刚看过凶手是谁吗？那为什么他说你没办法揪出凶手，然后要退出调查？好，那在他跟警方讲这一件事情的时候，忽然间又发生了一个很重大的命案，就是杰奇他喝了原本要给路易莎的牛奶，然后就真的毒发身亡了，然后就当着警探跟雷恩的面前就直接死掉。如果是以推理小说来说，所有的线索都已经揭露了，接下来我们就要真相大白了，我们要进行一个暴雷警示、就是接下来我们要讲这一个歪的悲剧的凶手是谁。那到在讲这个凶手是谁之前，你们有要说的话吗？就是雷恩明明感觉上是知道凶手，但是却跟警方表示他失败，没办法抓出凶手的部分。
我还是很多想吐槽的，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先讲剧情本身的重点。
哦、好 okay, 然后再好，接下来要讲一下凶手是谁哦。那 Lucy 凶手是谁呢？
就是杰奇啦。
那杰奇是谁？那杰奇是谁？
就是13岁的小男孩，应该是国中生的吧，对不对？
13岁，对啊，国中生的，
对，就叛逆期。
哎，那为什么是他呢？
那个我们不是有说到路易莎在艾米莉黑特死掉的时候，她其实有摸到凶手的脸嘛，对不对？
对。
那她有说这个凶手的脸摸起来非常的嫩哦。那其实如果这样兜起来的话，就不约而同啦，就是说她其实摸到脸就是杰奇的脸，就是很嫩嘛。
对。
那另外
要么就是女人，要么就是小孩啦。
对。然后另外还有就是说身高，就是她比如说我们眼睛看不到，当我们要摸一个方向的时候，我们的其实手会直接的往前伸。那往前伸的时候，基本上你应该就是，如果说这个人身高不高的话，或者是跟你差不多，你可能就会直接摸到脸嘛。如果比你高的话，你可能就直接摸到他其他的地方，不会摸到脸。那也就是说，本身这个凶手的身高就不高了，对不
对？
对，
因为盲人走路通常手会往前伸嘛，然后摸刚好摸到脸，就所以应该他的身高是比路易莎还矮的。再加上我们在实验室里面有看到，就是帆木鳖剪是有动过的痕迹，但是在帆木鳖剪下方有圆形的指头的印痕，这个代表说可能一开始凶手想要拿帆木鳖剪，但是却拿不到，所以只够到帆木鳖剪下层的那一个药层，所以在帆木鳖剪正下方的药罐子有指印。再加上我们刚不是有讲过那个凳子的部分，
对
凳子有被移动过，所以从这边三重验证可以知道凶手应该是一个矮个子。
我想要再补充说明一下，就是刚刚身高的部分、因为我们其实在前面有讲到，就是说在这个艾米莉黑特死掉的那个命案现场的时候，有发现很多脚印，那可是脚印呢都是只有脚尖的部分，那也表示就是说凶手其实他是踮着脚尖走路的，所以他基本上不可能就是同时又踮脚尖然后又弯腰。
哎，这个我有自己试过，哎，就是我看了这一段，然后我自己试试看。
啊，你有跌跌屎吗？
有啊，我就觉得说，你看你踮脚尖，你踮脚尖，其实你的重心已经往前了。然后如果你又弯腰往前的话，其实你的重心是整个大幅度的在前方，很容易跌倒。哎，
可是我不懂的是，为什么他要踮脚尖走路？对啊，他不是都已经拿了康拉特的鞋子了，为什么他要踮脚尖走路？
我觉得他纯粹只是要把声音弄小吧，就是不要让人家发现吧，所以踮脚尖。
可是那都是地毯啊。
哎，这样一讲起来，如果说今天康拉德的鞋子，他的鞋子很大哦，然后杰奇的脚很小的话，
没有，他不是他不是弄着康拉德的鞋，他康拉德鞋是后来应该是自己拿那个康拉德的鞋去，
可是
滴毒药的。
现场不是有康拉德的鞋印吗？
的鞋印啊，对啊，他不是有他的鞋印吗？
所以他不是穿着他的鞋子去犯案的吗？
对啊，而且其实他刚开始没有说他只有脚尖呢，这是后来才提的，我还觉得这有点不公平。但是最主要的是，的确踮着脚尖不好弯腰也没有错，但是他拿康拉特的鞋子不就是为了要，就是你知道怎么讲，就是对嫁祸他？那你为什么要踮脚尖？踮脚尖不就很难找出是那一双鞋子了吗？
但是如果
有
一些鞋纹，应该还好啦。
我的点是说，就是明明杰奇的脚应该会比康拉德还小，如果你脚小的人穿鞋子大的人，你要怎么踮脚啊？那个鞋子会直接掉下来。
可是你有很多方式可以做啊，你可以塞东西啊。
哦，你是说像荷兰鞋子一样，就鞋带绑紧一点这样子？
对，或者是你前面后面你可以多塞点，无论是布啊或什么，你可以塞着变成可以踩的方式啊。
对对对，只是踮脚尖的部分，的确啦，这样好像是让判断这个鞋子是谁的更困难一点。
对啊，我觉得他因为他的确是想要用让大家觉得说，哦，就是想要误导成康拉德，可是他又同时想要借由就是这个脚印然后去表达一些证据，可是我觉得这两个证据某种程度上，对，他没有说绝对不会，他没有说绝对 你穿着康拉德的鞋子绝对不可以垫脚尖，没有这件事情。但是只是你按照一个道理上面，你的动机和你的行为上面的判断，你应该是不会这样做。但是因为我就说了，我也没有办法说他绝对不会。就跟你拿那个曼陀林，你打一个女人，你刚好就是碰到她心脏病发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技术性上来说不是没有。所以我也只能说，哦，你知道这是一个都是很多巧合。
讲到曼陀林这边就可以解释，就是说为什么用曼陀林，因为杰奇他其实不知道什么是钝器。
对，
哦，对，
应该说是杰奇看到约克先生的侦探小说故事的。
对，
是。
然后他看到那个侦探小说故事，就觉得说，哎，死者是他的奶奶，也真好，因为他正很讨厌他的奶奶，
真好。
对，因为他就是觉得说，哇，已经有人帮我写好一个脚本，就是要杀害奶奶的，我就照着这个脚本，因为这个也是我想要的。反正奶奶对我那么凶嘛，我们刚不是有讲到奶奶跟他的母亲的管教方式是截然不同的嘛？但是重点是他又看不懂约克先生在小说里面讲的这个 blunt object 这个钝器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他怎么做呢？
我看的英文版它 是直接写 blunt instrument，
哦，blunt，
然后乐器本身就是 instrument，
哦，
所以就是为什么它会，就是我们看中文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钝器会看成乐器这件事情。但是因为英文的话它是直接 blunt， 就是 blunt，
哦，是
instrument，
是
就是一个钝器，
哦，
看英文的好处啊，
哦，所以难怪他会想要用曼陀林琴。
对啊对啊，
对啊，
因为他们家没有什么其他的乐器嘛，
怎么可能推整台钢琴过去啊，
整台钢琴，
整台钢琴要推过去，阿妈去死，这样整个推过去。
陆子仁做得很好，嗯，我会把它学起来，下次有机会的时候可以用。
好好好，你要学会一招啦。嗯，
对，谢谢谢谢老坤哥，救命。
哎，从这边还可以发现一些小孩子的痕迹啦。就是第一个问题，就是他看不懂什么是钝器，嗯，所以就是使用曼陀林琴。接下来就是如果他是一个思虑缜密的凶手，他应该会在实验室的门口留下脚印才对，对不对？因为你没有留下脚印才会让人家觉得说，哎，是不是另有出口，
嗯
哦，是不是另外有方式可以到达实验室。但是你就是因为没有留下脚印，所以人家就可以找出原来真正的出口在哪里。所以这个也是感觉是一个小朋友他在盲目遵从这个故事大纲的一个现象。那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
但是这个我又想吐槽了，嗯，因为其实可以看得出来说这应该不是杰奇他第一次进入这个实验室，对吧？
对，他好几次。
然后我回去看了一下实验室里面其实是有脚印的，但是其实都很混乱，都看不清楚，嗯，所以我一直以为其实是凶手故意把他的脚印踩得很混乱看不出来，是故意的。因为你要完全没有看到一
个
鞋印的话，
哦，根本不是故意的啊，
对。但是你看他根本就没有注意脚印这件事，然后在他的大纲里面那个推理小说里面完全没有提到实验室里面的脚印这件事情，所以可见他对于自己会不会留下脚印这件事情是没有什么认知的，至少在实验室里面他是没什么认知的，嗯，所以那就代表说他有可能还是会留下一个看起来是一个小孩的脚印，你懂吗？我觉得应该是会的，嗯，不应该是完全都找不出来的。但是
好吧，那把那个脚印当成很混乱看不出来也只能这样解释。
对对对对，最后就说好吧，那我就降低一点我对他的要求。
不过这边也可以显示说这可能真的是小孩子做的，因为他就对这种见识没有什么概念，所以他就会留下脚印。
大人也不会有什么，也不会有对这种东西有什么概念好吗？
有，大人会知道要把脚印弄掉
最好啊。
真的吗？
如果大人都知道要把脚印弄掉，那这样见识科学为什么要检查脚印？
哦，你说 有些人会忘记是不是？
不是，就是因为有很多人他们不会意识到说脚印留着会成为见识科学的证据。
哦，那你们现在不是就在教了吗？大家就知道，大家就会学起来啦。
对啊，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那这里面讲的很像是很像是因为你知道就是他里面就会说有很多东西都是小孩子他不懂，所以这可以看出来他是小孩子。但是事实证明的是就不是只有小孩子才会不懂，哦，
有些
大
人大
人也会不懂。
嗯，哦，
对，
各位跟友学起来，
你就不会是小孩子了。
对，你就不会是小孩子。没有，这跟小孩子没有关系，你不会就是不会，不管你是大人还是小孩。
是是 是, 是，好好 好, 好，那接下来
我们到底是什么节目啊？
你们看我从头看到尾，然后很生气在这里吐槽。
有小说是。还有还有还有还有一点可以看出是小孩子，我不知道这个大川妹会不会吐槽啦。约克先生不是已经死了吗？对不对？ 然后这个小朋友不是还去偷那个秘鲁香油、嗯、因为照着约克先生的故事里面他就是因为秘鲁香油被人家抓到嘛。那如果他偷了秘鲁香油、嗯、然后同时又偷了康拉德的血然后去滴毒药，那在一件案子里面就同时栽赃到约克跟康拉德，就这个就很奇怪，因为约克已经死了有什么好栽赃的。对，
所以有可能约克没有死啊，
但是这个故事约克已经死了啦。
但是你不能这样讲啊，就是那是我们后来才知道的事情啊。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哲瑞的人就认为，嗯，这个看起来也像是一个小孩子，就是随便乱照着这个故事在做。
那是雷恩你自己讲的好吗？
还有实验室的大火就没有意义了，因为实验室的大火是为了营造某个人想要把约克给杀掉。那同样的，约克已经死了，也没有什么好营造一个人把他杀掉的感觉。
就是这整个案件下来就没有人想要害约克啊，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要弄那个实验室大火。在推理小说中，就算你不是这一整个故事好了，你在那一个推理小说中你想要害约克是为了干嘛？
他的想法应该就是引开注意力吧，就是有人要害我，所以就代表说我不是凶手。我觉得他纯粹
那
这样子，
就是这个小朋友就是没有完全没有想法啊，所以他就是完全的照剧本走而已。
不是不是，大蒜没事讲、啊、大蒜没事讲说约克先生本身写的那个小说就很没意义啦，是这样。
对啊，但是所以就代表说他延伸到这个故事中的现实的时候
还是有吧。 他不就是故意就是说哦，有大火有凶手想要害死我，这样所以我不可能是凶手、嗯、
我倒觉得如果假设我们先不要想说，如果实验室火灾如果不单纯把他的动机只单纯想着是要害约克本身，而是有其他的目的的话，他其实是可以减少警方在其他地方的注意力的，他是可以误导一整个调查方向的、嗯、我觉得不管有没有人要害约克，就算他烧实验室的火灾本身可能就不是要害约克或是害这个 Y 或是谁，他这个火灾都可以让警方要再继续去调查其他的东西，减少对命案本身的注意力，我觉得它仍然是有意义的。只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就是一定要讲成是一定要害约克，如果不害约克难道就不能够烧实验室了吗？
哦，我懂我懂，
我觉得可以啊。
那他就是要、嗯、
是要湮灭这些毒药吗？
对啊，应该只是湮灭证据之用吧。 就这样，
就我跟你说，现在我们在疑惑说那所以他烧实验室要干嘛呢？这一个说不定这一个事情的本身就是他烧实验室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让我们去思考到底为什么、嗯、然后减少对本身命案调查的时间、哦、我觉得这也是有意义的。可是我不知道在那个故事中他本身就有一个推理小说要烧实验室，但是在他设计的那三个案件当中，在那一个戏中戏的那一个小说当中，他的重点应该是要害艾米丽跟路易莎，就是概念上是这样的。那到底为什么还要营造一个实验室火灾看起来像是有人要害约克要干嘛？我其实就像是我不知道他写这个小说的时候他在想什么，但是如果假设他是为了要混淆调查方向也是可以啦，
可以，
因为我觉得他在、嗯、对，他在这个本身的故事里面就在混淆我的调查方向里，也没有错。
他做了超多次混淆的方式啊、嗯、不过我们这边又发现一件事情哦，显然这个小朋友杰奇他没有照着故事大纲走，尤其到最后面，因为最后面不是说你只能滴15滴毒扁豆碱，然后还要提醒路易莎有毒吗？嗯，对，所以从这边就可以知道说杰奇不是明明已经把他最讨厌的阿嬷已经杀了，他已经到进入到另外一个层次了啦。
对对
对, 对、嗯、等于说他好已经报仇完毕了，但是他已经觉得说杀人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对，所以他接着就开始要杀路易莎了。这边哲瑞雷恩就有讲啊，他说这个就是一个歪的悲剧，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就是约克黑特他的小说创作让孙子的心灵扭曲，创造了一头自我毁灭的怪物。
嗯嗯，是啦，
对，所以简单来说我们这边可以看到杰奇到后面已经黑化了。然后哲瑞雷恩还特别说，就是他血里面已经流着这个祖父跟祖母病态的血液，出生的时候就有杀人的潜力。
在这里面当然我们会看到有很多无论是天生的恶意啊，还是他里面想要说的什么类似杀人基因的这种东西，可是我真心的认为父母亲的那一种偏袒某种程度上会对孩子造成非常深的心理阴影，而且会胜过我们自己觉得，就是连自己本人都不知道自己被这个东西影响这么多。
嗯、欸，真的耶，
这是真的、嗯、真的。我那时候高中有一个朋友，然后他其实都常常抱怨他妈妈多么的不公平，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啊，真的有时候就是会不公平的。然后有一天听说他就跟他妈说，就是我觉得你这样子对我跟哥哥，我觉得这样子不公平。然后你知道他妈怎么说吗？他妈就把手伸出来， 他说来你看手指头有哪一个是一样长的、嗯、你知道吗，在那个当下我听着他讲出来的时候，我就说天哪，如果是我妈妈对我讲这种话，我会不会一辈子都永远不会忘记。没有，他就是要自然而然的说，他说对啊，手指就是不一样长，我就是偏心怎么样、哦、他就直接讲我就是偏心怎么样、哦、天哪，就是虽然说我的朋友当然也还是有吃有喝衣食无余，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你永远都不会忘记。
对，因为那个画面实在是太震撼了吧。
对啊，你知道吗，他没有任何的什么，无论是我们说什么肢体上的暴力啊，然后也不是说冷落你，然后也不是说饿着你或什么，但是你某种程度上你会深刻的感受到自己的存在其实好像没有什么价值，
因为他讲的太自然而然了啦。
对对，重点就是这么自然、嗯、所以你看那个艾米丽，他对他的大女儿就这么的自然而然的对他这么的偏袒。如果是其他孩子，先不要说是不是真的想杀人这件事对不对，但是如果我是其他孩子，我一定也觉得很不公平，我也一定很讨厌路易莎。他不是故意我要去讨厌一个人，但是就是我没有办法喜欢他，绝对没有办法。嗯，而且有时候父母亲不会理解，就是我的妈妈也不会理解，有很多东西他以为他对我比较好，但是我深刻的感受到没有，我觉得他对我哥哥比较好。嗯，但是父母亲是不会理解的，就算讲出来有时候他们还是会不这么认为。有时候父母亲，我有一个朋友他说亲子关系某种状况下是很恶心的，我其实某种程度上蛮理解的。哎，天哪，突然又变得很黑暗。没有啦，但是父母亲还是要好好对待孩子哦。
是而且我们上架的时候几乎都要快母亲节了，我们还是要讲一点好话、啊、
对对，所以我对我们家小孩就很好，我希望可以让他感受到独一无二。
好，那我们等一下有几个问题要讨论，因为我们大概故事讲完了嘛。那这个故事它是个开放式的结局，这个等一下我们再讨论。因为就我在看脸谱这个版本，它其实对杰奇是怎么死的它没有做任何交代，我们只知道在故事的最后就是杰奇他误喝了路易莎的牛奶而死掉，但是为什么会死是没有说，这个部分我们到时候再讨论。我们先问第一个问题好了，你们两位有没有在阅读这个故事的中途已经事先猜到凶手是谁了？
完全没有。
哎、欸，我也是哎、欸。
High five，
嗯，我觉得故事超难的吧。
High five，坤哥。我觉得有一个最主要是因为对人物的描写真的太不足了。
哦，坤的作品都看起来早期都有这个问题呢。
因为我觉得，如果假设你不描写动机这件事，那最后他为什么会做这件事情，就是有点像是侦探说了算。然后再加上他的物理推证，还是有一些我说我觉得就是缺少了某一种程度上动机的成立性。就是我当然知道它物理上是可以存在的，可是某种程度上为什么做这件事情，就算他做的是同一件事情，但是为什么做这件事情还是会有推理上面的差异的、嗯、所以不如说我觉得就是因为他的那个推论太精彩了，所以我觉得人物的描写刻画不足太可惜了、哦、如果他本身推理不精彩的话那就随便了，反正你描写的再好我也不觉得他是一个好的推理作品，我只把它当成一般小说来看，
所以你还是肯定
这样就好。对啊，我其实我很喜欢，我好喜欢他的 那些推论哦，虽然真的是拉里拉杂，而且那个雷恩真的是有够讨人厌的。
你知道我一开始猜谁是凶手吗？
谁？
原本是猜芭芭拉，原本啦、啊、一开始、oh. 你知道吗，因为他不是说他的怪异是诗人式的吗，我就想说诶、欸、如果诗人式那凶手用曼陀林好像蛮合理的、
欸、哪有啊。
没有啊，就是他有一种诗人的感觉啊，我就是要用很美的方式去杀人啊。
吟游诗人吗请问？
对 对啊
我真心的觉得你这个我真的很不想站文理，而且我自己某种程度上算理科的，但是我真心的觉得一个理科在那里说我觉得这样子很诗人啊。我们来请问一下文科生。Lucy 你觉得因为是诗人所以用曼陀林你觉得很有诗意吗？你觉得吗？
很有诗意啊，因为你看
我没有问你，我要问 Lucy。
那那个中古世纪的那种 bard bard 有没有那种吟游诗人这样走到哪里都会顺便吟诗然后一边这样唱吗？像那个猎魔，
所以于是拿曼陀林打人就很有诗意吗？
欸、我跟你讲，你有玩过《仙境传说》吗？《仙境传说》里面吟游诗人就是拿那个曼陀林在打怪的。
那你觉得那样很有诗意吗？
至少跟锤子比的话，应该比较有诗意吧。
不要害我笑到哭出来。 我跟你说、哎、我同意拿曼陀林、哎、我同意拿曼陀林，然后唱着歌很有吟游诗人的诗意，那并不代表你拿曼陀林去把人打死就很有诗意，那完全是两回事。
哎，但是我有因为后面又看到一些东西就把它排除。因为第一个部分我们可以知道说芭芭拉她应该是比较能够同情路易莎的嘛，对不对？就是因为其他人可能会很厌恶路易莎，但是可以看出芭芭拉她其实是很同情路易莎，而且就是艾米丽死掉之后路易莎会心碎，所以我觉得她应该也不会拿曼陀林去打那个艾米丽啦。然后另外一件事情也让我排除芭芭拉，就是她后来不是有跟昆恩透露父亲有尝试写作的。
等一下，我刚刚要吐槽一件事情，他不会因为就是不要让路易莎难过而不去杀掉艾米丽，艾米丽就是他妈妈，他不会杀掉他、哦、好不好？
哦、我
不是因为他不是因为为了让路易莎我不希望路易莎不开心，所以我不会杀掉艾米丽，不是，艾米丽是我妈呀，我不会杀掉他。
我懂我懂，好间接跟直接啊、哦、我懂我懂。
天哪、啊、要让我吐槽到什么时候？我来你们这边就完全当吐槽役，吐槽役不是应该是 Lucien 担当吗？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的范畴不在这一块。
不行，笑死我！所以为了不要让 Lucien 不开心，我就好笑。
好，
对不起，请继续。
下一个，下一个，
请继续。
还有排除的是说，因为他不是有跟昆恩透露他父亲有尝试写作，对，所以我觉得他也不是，因为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线索，跟昆恩讲就几乎等于是跟昆恩讲谁是凶手的。
哦、oh, 对啊，
对，所以我是觉得依据这些线索我觉得也不可能是芭芭拉，然后我后来原本猜是康拉德啦、但是因为康拉德他不是那个鞋子上有被滴到毒药嘛，所以我觉得有可能是他，
对、啊、
但是因为他命案现场不是又有秘鲁香油的味道，然后我在这个小说里面看不出康拉德跟秘鲁香油有什么关系，所以我觉得 也感觉不是他。对，然后后来我又猜到那应该就是基尔了吧，但是无论是哪一个版本遗产都一样的话，后来我觉得其实感觉上好像
也没有什么好杀的。
对啊，反正每个版本都十万块，有差吗？
还是可以杀啦。
你是说，
哎、欸，你不要
跑了，他跑了好几个摄影棚，就领到的钱都一样，就是啊，其实我也不用跑那么多的摄影棚。
可是你不要小看十万块，超多哎、欸！你有看到他们里面怎么样算那个钱吗？他一周，他给那个史密斯护士，史密斯护士说，在这个地方他们的那个薪水已经算是很不错了，再加上他也很喜欢路易莎，所以他才留下来嘛。
对。
然后他说，艾米丽说他死之后，他会给那个史密斯护士一周$75的薪水，
对，
代表说这样算起来的话，大概一年是$4000，$4000就已经是非常好
的
薪水了。
嗯。
所以那4000×10是40000，所以代表说，他$100,000等于人家20年的薪水以上哎、欸，
对，
可是以基尔那个感觉就很会花钱的程度，应该很快就花光了，
是没错啦。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就是再怎么样也不算少。但是我觉得，如果是我，我当然会选一点其他的方式。
以他的家世出那个背景的话，我觉得他应该觉得这点钱他都觉得没有什么好那个。
哦，对，你这样讲也是有道理。OK， 坤哥不愧是坤哥，好，你说服我了。
你少占，不要借机会搞坤哥哦。
那所以你们有猜到，你们有预设谁是凶手吗？
没有啊，我
没有，
都没有，
我完全就想不出来啊。
艾米丽，因为我一开始就猜艾米丽了嘛，可是艾米丽一死，我就接下来就是脑死啦，脑死的状态去接下来继续接下来看，然后说哦，好死了，那就算了、啊，没有办法，只好继续看，就也没有想要猜了，就整个放弃。
因为我觉得我猜的人，我觉得都没有很让我觉得很有可能的，對對對，就是有。比较有说服力的证据，你看，就算你看，现在我知道了凶手是杰奇好了，那就算是杰奇，我还是有很多想吐槽的部分啊。你看，就是我觉得他中间很矛盾的部分，而且你要想的是，因为他是小孩，所以就是所以，于是你拿一个曼陀林，你打那个，就怎么讲？那个推理小说中讲的很简单，说你只要拿一个钝器，然后打你的那个奶奶，然后他就会死了。但是重点是，你怎么知道他真的死了？
啊、没有啊，推理小说，你说哪一个推理小说是黑特的吗？
欸、不过这样讲起来，
黑特的没有，黑特的是拿。钝器是拿真的有杀伤力的钝器吧？
对，可是最重要是在于说这是个小孩嘛，他是小孩，他只是有恶意，但是他不知道怎么样知道说怎样是真的让对方死了。
哎、哦欸，现在玛莎，你不觉得也很有可能吗？
玛莎说不定有可能，对，因为我觉得艾米丽对他不是很好。
第一个他是女人，然后第二个他又跟就是他拥有皮肤的状态的部分、啊、然后第二个是他跟艾米丽也不好啊，然后第三个他超毒烂那个康拉德的啊，所以他也有可能栽赃他。然后身高也不高， 应该是女生，嗯，也应该不会很高。
可是
他拿曼陀林就很不合理啊！他干嘛拿曼陀林？
为什么他拿曼陀林不合理？
因为照理来讲，如果
他是大人哈、
啊，
他应该会直接拿那个铁哦。
对啊，
对他应该是 blunt instrument 的、
啊。
如果他是那个的话，
啊、
他应该就会拿
直接吹钢琴。
嗯，对，
我觉得他这个曼陀林这一招真的很有用、欸，他真的是大人几乎都被排除了啦，除非是不识字的或怎么样、
哦。嗯，对对对对，也是啦。
可是其实十三岁了，你真的不知道什么是 blunt instrument， 也是蛮奇妙的啊。他们家应该教育蛮好的吧？
不会啊，
他
每天都在玩呢、欸，
他没有在玩什么 RPG 线上游戏啦。
哦，好吧，我是不知道啦。
因为玩你有像你有玩那个什么 Diablo 啊，他那个就会写 blunt， 就会武器。
Diablo 是什么
？Diablo 是暗黑破坏神。
blunt 就是我们就知道钝器啦。
我其实不知道 blunt 是钝器，但是不能查吗？你看了你那个小说又没有时间限制，你看了你就可以去查一下。
他就是、
哦、好吧，算了，
不是每个小朋友都那么认真呢、欸。
他里面是有说他有查了，但是可能只是查到说不是一个尖锐的东西。但是我觉得有一个重点是，他在这里面他是一个小孩没有错。然后我们当然知道说昆恩是想要展现他的恶意，可是一个小孩，因为他相较来说他是小孩，然后的确是不成熟，所以他在执行的时候其实是会有很多疏失，或者说其实没有办法像大人一样的判断的。但是重点是杀人这件事情，你怎么知道为什么你拿那个敲他就会死？感觉
他
好像也没有敲很多下，
运气好。
他知道怎么样判断说他死了吗？他会摸颈动脉吗？他会摸他的 pulse 吗？他会看他的 light refract 吗？不会啊，他都不会啊。他怎么知道他死了？如果假设他没有死，后来又醒来的话，他就知道他的凶手是谁嘞、嗯。就是你知道，他要建立在说哦，他杀死他是一个很巧合的状况下。
对、啊。
而且还有一个很奇怪的是，如果假设真的想要杀路易莎，为什么在那个时候他没有干掉路易莎？他可以把路易莎打昏呢、欸。
哦，嗯。
他把他打昏了，然后没有要杀他。某种程度上，我为什么会觉得说这个凶手好像
没
有要杀？
我觉得不一样，因为一开始照那个脚本，其实路易莎不能被杀，因为他其实就只是一个转移重
点。哎，对啊，那路易莎是怎么昏倒的、啊？
对，那他应该是被打昏的。我觉得看起来他的里面的路易莎的描述
也是曼陀林吗？
我不知道，老实说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有一个重点是那。没有人觉得很奇怪吗？因为其实发现这个命案的时候已经是早上的事情了、嗯、那如果假设凶手真的是想要杀死路易莎的话，他明明杀死了艾米丽之后他就可以杀掉路易莎，他都还把他打昏了，那为什么他没有杀他就跑掉了？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这件事很奇怪啊。
是比较渐进式的啊，就是他其实一开始就是想要因为他是第一次杀人，他只想要以他的这个首要目标先解决掉，再继续看脚本，发现说哦，接下来还有这个，就是 you know， 他也想说啊，那我临时起意，就是也没有让他活。
对，嗯，是啦。可是我觉得他就有点像是说，我觉得他只是在按照这个文本做，他没有抓到这一个命案的核心。你要学会怎么样一个杀人命案的核心。
不要乱叫你，不要乱叫你。
等一下，我的意思，天哪，
我懂你的意思、
啊。觉得讲出来好像不太
对。
对，
如果是那个正常情况下是两个都一起杀啦，比较合理啦。
对啊，就是。我的意思是说，
好好说，
那是一个案子。对，我觉得好像真的讲起来不太对。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按照一个你真的是想要做这件事情的概念下的话，你当下的判断会跟这个命案所呈现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嗯、
所以某种程度上，你好像可以看到某一种意图上面的差异。那这个差异，我觉得它就会影响调查方向。嗯、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从命案发生的时候就隐约可以看得出来，应该是没有想要杀掉路易莎。我觉得约克自己本身在写这个推理小说的时候，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因为他就没有想要杀路易莎。
对啊，对啊，所以你才会说那个烂梨子也是有一点多此一举啊、嗯。
对啊，就是为什么你要误导，然后又同时没有做到误导？嗯，如果假设我都已经在那边了，那我如果干掉了艾米丽之后，然后打昏了那个路易莎之后，我就直接注射到新鲜的梨子就好啦。
啊、
然后就离开，
反正路易莎也不会再吃啦。
对啊，他不会醒来说：“哦，我头好晕，我吃颗梨子。”也不会、啊，也不会啊，你懂吗？
懂，
就
懂
对。但是因为这之间就是注射梨子这件事，他有可能是已经带进去，已经 就是先注射完然后才去打艾米莉的，虽然我觉得这件事也不太可能会发生，因为你先注射一个毒物的话，你的注意力会被分散掉。如果我觉得比较高的几率应该是先干掉人家，再做其他比较其他的事情。
对对对，
我还是很纠结在他怎么让路易莎昏倒这件事情。
哎呀，这
真的，
我觉得
他又不可能像以前我们看那个武侠片，不是就直接从那个脖子那边打下去，然后就会昏倒这样。
他都可以一集让他的阿嬷死掉了，你觉得呢？
他额头上面应该有那个情险的痕迹。
他说不定拿的是其他东西啊。嗯，
哦，好吧。
啊，曼陀林是因为小说中，所以他要把他留下来啊。但是如果他拿其他东西打了那个，就是这件事情，因为他不是太重要啦，所以我就没有太认真去思考这件事情。
好，
反正他都可以一集干掉他阿嬷了，一集让人家昏过去，我觉得好像就已经不算什么了。对，就这样。
我们最后我们还要讨论一下，就是这个还蛮重要的，我觉得。哲瑞雷恩他到底有没有毒杀杰奇，就是说杰奇的死到底是不是哲瑞雷恩害的，因为我们可以从故事可以看出，感觉上雷恩他好像在很快的时候就已经宣布他失败，然后就没有要采取进一步的动作，很奇怪。你已经知道凶手是谁，然后你知道他可能会再出手，你下一步应该就是说你会想要把他抓住，阻止他继续犯案，但是他的态度却是我就退出这个办案流程。所以我自己的想法是说，会不会说杰奇他最后一次他还是有下毒，只是那个雷恩趁机把下毒的部分调换到杰奇的面前，然后让杰奇误喝到他自己原本要给路易莎的毒牛奶，然后就死掉。
我觉得应该真的是他杀的吧。
哦，你说真的是雷恩杀的哦？
我觉得是，因为就算不是他杀的，他应该是知情的，因为他就不想要回答那个萨姆警官说的话。
嗯，
对。
但代表说他知情，可是他知情，他知道可能会死，但他没有去做什么，那不是他杀的是什么？
嗯，但是我个人是觉得他甚至积极的把原本要给路易莎的牛奶就直接换到杰奇那边，
有可能，
因为我觉得他一定是知道杰奇有下毒。然后感觉上他的态度就是他好像知道，就是在这件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他就已经知道事件已经落幕了，就是说最终杰奇就会毒发然后身亡，不然的话他不会那么快就退出这个办案过程。因为如果他那么快退出这个办案过程，那如果万一这个杰奇又继续去杀人的话，他就无力去阻止啦。
嗯，
对，所以我的想法是他是积极的去换，但是动手下毒的不是他，而是杰奇他下毒给路易莎，然后哲瑞雷恩他只是把这两个牛奶兑掉。因为我有看那个文章，就是看那个小说，小说是说在杰奇死掉的那个下午，哲瑞雷恩不断的在黑特的公馆里面走来走去，到处跟人家聊天，我觉得他就趁机鱼目混珠偷偷把这两个调换是很有可能的。另外一派的说法是说杰奇他第三次毒杀的时候是毒杀路易莎，对不对？
对，
结果发现没有效，所以他可能在怀疑说是不是毒药已经失效了，所以他第四次之所以会死掉是因为他想要试试看这个毒药有没有效，结果误食太多而死。
哦，
对，有人是这样的讲法。所以现在变成说结局因为是开放式的嘛，所以有两种讲法。有一种讲法是说他为了再试一次这个毒药，因为他觉得很奇怪啊，路易莎竟然没有死掉，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所以他再试试看，然后自己喝看，然后不小心让自己死掉。第二种方法是说他还是想要下毒给路易莎，只是雷恩去把他调换掉，所以他死掉。对，
你很像那个神农尝百草那个。
没有错，
最后一句话就是说有毒，死了
死掉。对，那我们讲一下各位认不认同雷恩的做法。
因为我自己个人觉得应该是很有，先不管是不是他下手的，但至少就是他就让这件事情发生了。对，我觉得这是私刑，我觉得不行。
嗯，
对啊，
他是主动判断说杰奇这个小朋友就是没有教化的可能性。
对啊，
没错。
而且在这个书里面他有写哦，他说他违背了那个小说的大纲嘛，所以雷恩就说这时我知道他已经无可救药。对，所以他觉得他不应该活下去。
可是我觉得这跟那个没有关系，所以于是如果他只按照那个小说去做，难道就 OK 吗？也不 OK 吧。
对，也不 OK，
完全不对啊。
嗯，
就是不是说按照小说去做就 OK 哦。嗯，不是，本来就不该杀人，不管他讨不讨厌这一个人。
对
对啊。
嗯，对啊。但是最重要的是在于说 还是有很多后天的教，我们先不要说是不是真的有教化可能性，但是如果你连去教化都没有做，你凭什么说他没有办法被教化？
对啊，
我当然相信有很多人很难被教化，或者是我们可能穷极一生都几乎没有办法教化，但是那也要在我们教化了之后发现没有用再说啊。
还是他有问那个皮瑞，就是那个家教老师，结果发现说真的没有教化可能性。
可是皮瑞根本就不知道是那是他杀的吧。
嗯嗯嗯，
我觉得皮瑞感觉从头到尾不清楚这件
事，忙着跟芭芭拉风花雪月。
对啊。
而且我个人是想说，雷恩还有提出一个理由，我觉得这个理由也很瞎。他是说齁，有一个部分也要列入考虑，就是说如果我们告发他，就是说把杰奇抓起来，那其实会影响到比利跟他的、就是他的弟弟跟他的母亲，可能别人会贴标签，会跟他讲说哦，你们养出一个杀人犯，或是说你的哥哥是一个杀人犯，好、哦、这种方式。
那难道就继续让一个杀人犯待在他们身边就比较好吗？
应该是说难道就是把这个杀人犯把他杀掉会比较好吗？
先不管有没有杀掉、但如果他完全没有想要去讲这件事情，就把这件事掩盖起来，那就等于说他就放着一个杀人犯待在他们的身边，然后完全连去警告都没有警告。
对，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目前啊，我不知道他们当初的法律是怎么样，但是目前就台湾的法律而言，如果你是未成年的当事人，包括犯罪人哦，你其实你的那些身份那些其实会被保密的，等于说媒体没办法透过一些文字或者是照片去公告你的资讯，这个是违法的。所以我觉得说，难道不能透过这种匿名的方式去让他的弟弟跟妈妈不要受到这种贴标签，而是一定要把他从这个世界中除去吗？我的想法是这样。那 Lucy 你的想法呢？
我自己是倾向直接报警就对了。
哦，你不管他了啦、反正就是你有犯罪就先报警再说。
因为本来就不是个人做，不应该是那个雷恩做决定啊，他的生死不应该。谁都没有这个权利去决定谁该活谁该死。
对啊，而且还没有经过一个公平的审判程序，对不对？
对啊对啊对啊。
好，你觉得在阅读这一本小说里面，你有哪些特别想要提到的，就是昆恩比较厉害的地方，或是你觉得昆恩还有哪些可以再加强的地方，然后并且要对他做一个评分哦。跟我们荷兰鞋子的秘密一样，就是打五颗星是最高分。那我们先请 Lucien 讲好了。
应该我在荷兰鞋子的秘密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讲我读歪的悲剧读得蛮痛苦的吧。对啊，我其实那时候蛮读不下去，因为前面真的我觉得对我这个推理麻瓜来说并不是很友善，然后我有点搞不懂。
你之所以觉得不友善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有点复杂吧，然后有一些地方就看不懂为什么会突然跑出这些东西，我觉得对我来说太杂，所以但我有点读不下去。对啊，然后再加上我在荷兰鞋子的秘密就有讲过了嘛，就是其实昆恩本身对于人物的刻画并没有很着重，他比较偏向于在就是解谜的部分。
对，就是在呈现一些线索。
对，那其实如果对我这样子的人来说的话，我就会直接你知道怎么样看吗？干脆就是看人物列表，然后看完直接跳到最后一张看解。那我前面也不用看了。最后杰奇他为什么要去做这样的事情，或者是说杰奇为什么他后来又变成他要杀路易莎，然后他前面又只是假装说要杀路易莎，或许他真的只是照着脚本走，那可是为什么到后来他又本来要滴15滴只有最后是整个啊鬼管后瑞这样子。就差很多啊。然后到后面还有就是说为什么杰奇死掉了，这些雷恩的这个私刑的这个刻画他也没有讲得很
清楚嘛。
有时候留白是一种好啦，可是留太多白的话变成就是你会觉得
没有办法理解。
对，就变成就没有办法理解。如果你说像我们在上一集讲那个 Bender 家族最后他们逃往何处，这个我就觉得这个我可以接受，因为就觉得有很多种想象的空间。可是外的悲剧对我来说就太多的留白，然后变成是我要自己去，就像我们这样一路这样从刚刚一开始这个节目这样一路讨论下来，就等于我们很多时候都在一直在揣测说作者那个这样写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然后我们自己也很多地方就是沙漠这样子，我们也只能就是自己去猜测。对啊，
同意呢。
好，那你给几颗星？
荷兰鞋子的秘密我是给3颗星。
对对对对对，
我这应该给2颗吧。 哎呦，我真的觉得读得很累啊。
好好好，那换我分享给来宾大专们压轴好了。我觉得如果就是如果以我们比较喜欢讲真实犯罪来说，我觉得其实坤恩有 get 到一些真实犯罪的点呢，因为他不是有特别讲到杰奇他会虐待小动物吗？那我们在节目上也有讲到啊，就是如果一个人是 serial killer 的话，他其实在早年的时候会符合所谓的麦当劳三要素的一些特征，后来把杰奇设定成他是一个也他也算是一个连续杀人魔了嘛，对不对？因为他就是不断的去毒害嘛，我觉得也有他的合理的地方啦，而且他也不完全是没有给你线索，那何况是我觉得这个书中书的方式是蛮让我觉得赞许的，因为就是透过这种两个文本之间的差异性让读者发现说，诶，其实实行犯罪计划的是一个小孩子，我觉得这个是蛮特别的方式，应该是在早年来说比较少出现的这种方式，所以我觉得它有它的创新性，所以我这个也是给还不错的分数。但是就如同刚 Lucian 讲的，在阅读的体验当中，我是跟 Lucian 有相同的感觉啦，就是我在读前三分之二的时候，因为我觉得他这个整个故事他描述的太文字有点太平铺直述了，所以我感觉上他就是不断的很多线索呈现出来，但是对我来说他的文字的吸引力没有很强，再加上他的线索又比较细碎。还有一件事情，我们在读阿加莎的书里面通常会死蛮多人的嘛，对不对？但是我觉得这本书是太少人了啦啊，就是 到前三分之二才死两个人。
哎、欸，我们大帅们这样无意间调出了一个杀人魔王，
那跟我没有关系，为什么跟我关系？不叫坤哥你害的吗？
没有，我是说这样无意间调出了一个比你口味还要重的。
等等，我觉得你这个你讲这句话的前提就是我的口味比较重，但是二之根是错以主办的，你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根本上就不一样。
好了，反正就是我觉得他很多推理小说都是透过不断的有人死掉，然后去一直堆叠推成那个读者的那个期盼的心情，因为你会觉得说啊，接下来谁会死掉，然后最终凶手是谁，你会有那种感觉。但是老实讲，我在读这本书在前三分之二是完全没那种感觉，我是觉得好像谁都不可能是凶手，那是谁也没关系。我是到后面三分之一我才有体验到解谜的快感，我承认就是后三分之一真的有把我整个体验给拉起来。我前三分之二我大概读了两个礼拜吧，但是我后三分之一好像只读了一两天就读完了，就是后三分，对，就后三分之一超级精彩。然后尤其是他数学的那种矛盾证明法去证明说不是两个人而是同一个人的那个部分，我觉得也是很厉害，所以我可以理解说为什么林思燕老师那么喜欢这本书。他就说他在坤恩的作品里面有发现有很多逻辑推论的一些基础，包括这个矛盾证明方法。如果是我的话，我大概是会给四颗星。
嗯，
对。那
哎、欸，我再给他加一颗好了啦，应该是三颗。
两颗真的很低耶、欸！啊，什么？
两颗真的很低。不过他真的
有关系。
书中书真的蛮厉害的啦，因为其实我讲的好像自己读过很多书，根本就没有。我觉得书中书真的蛮厉害的啦。好，就
比你杀人啊，某种程度上的比你杀人，
对，
我觉得很不错。嗯，
好，那接下来换大川美做评论了。
哇哦，真是不好意思压轴呢。但是如果没有想要听我讲话的跟友，可以听到这里就结束了，没有问题。
哎、欸，怎么可以这样子？
哎、欸，怎么这样说？
没有，他是来听你们两位小帅哥讲话的，对不对？
哎、欸，你有看到那个？你有看到那个评论啊？没有，并不是。好不好，
我有听啊！哎、欸，开玩笑，我是跟友，好不好？我很忠实跟友，不然我怎么可以跟上你们那个什么杀人魔基因的那个话题？真的是哦。我想一下哦，如果你是讲推理的部分的话，我真的要私心的给4.5颗好了、哦，虽然我知道不能够随便给点五，但是因为真的我很喜欢很喜欢它里面的推论，不如说比起他在描述谁是凶手这件事情，我更喜欢的真的就是他在推论说他觉得很有可能是谁，然后包括到你说那个两个人其实是同一个人的这件事情，我在看那段的时候真的是哇哦，这样看得很兴奋啊，可能跟 Lucian 不一样。啊，我就喜欢这种推理类的作品嘛，然后去思考，尤其我看着主角他们去讲出很多其实我没有发现到的东西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很开心。然后包括其实像里面雷恩有提到一件事，就是因为是小孩子，所以为什么不想着说你先把 梨子先注射好再带进去，因为这件事情我前面也有吐槽，我自己内心在看前端的时候我有吐槽这件事，因为我觉得你还要再把一个梨子和一个针筒说在现场做很奇怪、欸、你为什么不先打好再带进去、
啊、
这样子，那更不用说后面还有一个什么你为什么要拿一个腐烂的梨子这件事情。但是后来他有在针对就是这件事也有去做一个他的描述，虽然对我来说的说服力还不够，可是我觉得他真的有想到我想要想的点，我觉得这一点很棒。这样因为有很多推理小说我觉得好烂就作者说了算、嗯、所以我觉得昆恩的这一本，虽然说我真的要说如果以人物描述啊或者是一个小说来说我真的要给两分
Oh my god，
因为我老实说我可以觉得说你不用动机要描写的多么的煽情，但是我认为一定程度的动机的描述应该也要成为推理的一部分，因为尤其我也很喜欢新证推理，
嗯，
所以注重物理上面的证据我觉得是不应该的，因为尤其犯罪小说是人写出来的，犯罪是人在做的，所以人的心理在想什么跟他的动机还有他的行为的判断本身应该也要成为推理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所以我觉得对于人物的刻画不够，还有包括就是这个杰奇虽然说他的确有虐待动物这个行为，可是他在这一整部作品中的戏份真的少到你几乎没有什么可以去判断说
是不是就像那个上期那个荷兰鞋子的秘密那个护士一样，我只是在这边写口供的，怎么断就是凶手。
而且在那个故事中他的凶手跟他的真正主要有动机的人跟真正执行物理证据判断上面的凶手是分开的，
还是不一样的。
这一点我说过我觉得这样有点不公平，是我觉得一个没有动机的人然后他是物理证据的人，我就是我还是会很难相信他会干这件事情啊，他没有动机。
杰尼龟就决定是你了，
对之类的，所以我才那里一直不断在找说有动机，然后同时物理上也可能的人，所以我那一本的概念比较像这样啊。但是在这本的时候，我真的想不出来到底是谁，所以最后这个凶手出来了，我就哦，好吧，你说了算。但是因为就是心理的描写太少，其实不只是杰奇这一个角色，他在其他的角色的描写也很少，基尔啊然后康拉特他们都只是很表面出来串串场，更多的其实是雷恩在那里评估他的物理证据。
对对，
所以
应该说他的人物描写都是非常的，他会给你一个定型、嗯、就是比如说他的外表啊，然后稍微跟你讲说哦，他就是一个非常不负责任的人，好，这样就 over 了，就没有也没有特别用一些方法一些事件去把这个部分给立体化。
对，所以如果假设有跟有想要写推理小说的创作的话，我觉得人物的刻画动机的描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它并不是单纯的来自于说哦，我要让一个小说变好看但是跟推理没关系，不是的，是一个人的动机还有他会怎么样做事情，然后如果融合到他的手法的本身的话，那我觉得他才是一个我觉得真正很精彩的推理，而不是单纯的说物理证据上逻辑判断上就是你，但是他看起来不像是一个人会做的事情的时候，就有点像是哦，一台电脑犯罪了，据点，你知道吗？就是据点、嗯，就那种感觉。可是如果当一个人他跟你说、
啊、
哦，为什么
释放出一些恶意的程式？
对，那是骇客他们去做的恶意的程式，那也是人干的。就像你们不是有说，就是假设杀害的是比较手无缚鸡之力的孩子或什么，他们不是会让他穿衣服吗？你当然知道说他可能不见得完全的会跟推理本身有关系，但是你可以在这之中看到一个人然后为什么会这么做，然后如果假设同时发现到说哦，他可能是一个女性，所以他不太愿意看到被害者有被性侵犯的痕迹，因此找到了这个去判断说这个凶手是一个女性，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逻辑线、嗯、加上动机然后跟心理判断的一个推理、嗯嗯、我认为这样的推理才对我来说还是最精彩的、嗯、但是有时候太注重在人物刻画这件事情上面，然后物理上面的推论又太薄弱的话，我也不会很喜欢。所以我老实说我还是看这本我还是看得很开心，因为我看很多作品已经都太不怎么讲，比较像是有推理元素而并非是推理作品
哦，只是有推理元素而已，让你有这个外衣可以觉得说好像在这样做，但是事实上里面的逻辑是没有像这一本那么严密。
对，但是没关系啦，我还是很享受各式各样的作品啊，我看各式各样的作品，只是我还是看这本其实我看得很开心而且我其实这本看因为真的是看蛮久，因为我一直不断在思考，所以这本我只看了全部一整 一整本我只看完一遍，然后再加我比较想要稍微确认的地方再稍微重翻一点点，所以我觉得我还没有看得非常非常的仔细，所以可能我觉得我的推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蛮多破绽的吧。
不不不，我觉得我们下一次啊就可能要看英文原文，因为我觉得那个 Blunt Instrument 真的这个很关键。
对啊，我就是这样说就跑去翻。
对对对 对, 对
到底你在讲什么？
对啊，为什么他会用曼陀林琴？从这边就很明显可以看得出来。
是啊是啊是啊，是 instrument 这件事我觉得就比较理解了。
对，
所以好啦，总之给 4.5 分跟2分，所以这样算一算就是 3.25 分。但如果假设你今天你想要推一个人去看推理小说的话，我还是会想要推他去看看昆恩，因为我觉得还是蛮
推荐的。你会不会觉得这一本书不太适合当昆恩的第一本书？我觉得不适合耶，这本太
可能荷兰鞋子的秘密
又
再更好一点。
对对 对, 对，稍微平易近人一点。我觉得有一本书我正在看的，我觉得更平易近人，就是《红星四点》。
哦，现在你们在看的？
对，
哦，我快看完了，《红星四点》，我快看完了。
是不是《红星四点》
有比较好读吗？
阅读起来容易太多了，你有没有发现？
有，
真的有。
可是就变得很三 D 连续剧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对对对。因为我
玩的悲剧里面不也三 D 连续剧吗？那肥皂剧？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差很多哦。
真的吗？
差很多，
害我好好奇。
因为我觉得昆恩每个时期他的风格变化都好大，第一时期他的作品大部分真的就是这样子，就是以物理证据为主。
嗯，
然后到第二时期，我们接下来要讲第二时期嘛，他就加了很多什么爱情元素。对
对啊，
对啊，昆恩在里面大谈恋爱，
真的很三立耶，很三立那种。我讨厌你，我讨厌你，不要过来，然后就下一秒就把他抱在一起。
哎，对，
宝贝，是我的，什么鬼啦？
啊，他不是后来要去女性杂志吗？
对，就他才写这一种啊。
我恨透你，我恨透你了，然后下一秒我们结婚吧。
对对对对对，
撒毁的。
我觉得《红星字典》，我觉得《红星字典》如果大帅没看的话，你一定吐槽很多。因为我看你一大堆吐槽，我自己看了一遍，超多地方可以吐槽
的。说不定就是因为是太言情的作品，我就没什么好吐槽的。好啦，你们自己去谈恋爱吧，这样就算了。但是杀人这件事情，我可是很讲究的。不是，我的意思
是
说，
是。
我的意思是说，你如何在故事里面杀人，我可是很讲究的。
哎，那个 Troy， 我觉得那个刚刚大帅们那一句啊，说难道你们都不想要好好学会如何杀人吗？这一句，我就要放在片头的部分。
特别捡起来当精华就对了，
就是放上去然后会有 echo， 你们不想好好学好好学好好学好好学好好学噔噔噔，开始我们片头曲这样。
哦，对，那上面你要不要讲一下，就是我们下一次可能就不会是讨论推理小说，可能就是讨论别的东西，对不对
啊？讨论什么啊？
可能会讨论电影啊或什么的，就是对，就是各位观众可以拭目以待，但是可能不会是那么快，可能我们会
可能一年或两年之后，大家要记得继续收听哦。
一年两年太久了。
哦，不是吗？不是吗？
太久了，不会那么久。
我要先说，因为真的是我太忙了，所以光是其实这样录这两本，然后再加上中间帮忙一些就是配音的事情，其实我就已经花了蛮多时间的，所以我连我自己的频道都摆着说我要去闭关念书，然后到现在你看都还跑出来录节目，所以我真的要去闭关念书了。那希望大家都好好的享受二之根，然后希望他们第二季中不要再提到我了。这样你看就
我们尽量
人怎么叫尽量。还有人在那里说什么都怀疑我要成为固定班底了，没有没有没有没有的事，这样子
这样好像要消失，永久消失的感觉。
对对，没有啦，没有要永久消失啦，我就是要去念我的书了，这样。所以大家
二之根大酸梅的送别会这样。
没有
送别你妈啦。
Oh my god！
真的是，
我妈真的不在了。我跟你讲，她今晚去找你，
好可怕哦。
See you tonight！
好可怕哦。好了，反正就是谢谢，就是其实还蛮多跟友，就是在回复的时候都有提到我，就是很感谢，很感谢大家，比我们的频道给我的回复还要多。就是心里非常的复杂，但是非常感谢跟友们对我的各种支持。既然他们都一直这样子免费把我招上来，那我在这里宣传一下，就是我们的节目现在目前就是有跟盖亚原动力，就是台湾的漫画出版社合作。所以如果我们讲了四部作品，那其中有一部就是跟法医调查相关的作品，然后也有就是恐怖的山野传说相关的作品。我想 跟友应该会比较喜欢这两个类型。那但是我们有讲四部漫画啦，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去抽书的话，免费抽书非常欢迎来我们的频道上面 IG 铺浪粉专全部都可以抽书。
嗯，我们有参加哦，你有看到吗？
我有看到这样，所以
但是
大专媒他
是用很公平的方式抽，不会因为我们抽他就给我们。对，
老实说，不如说我就是不想要让戳以他抽到，所以大家快来留言。
对啊，如果你们不去留言的话，那就是我抽到几率就很高咯。如果你们不想让我抽到，
对对对，
留言知道吗？
你这样讲话，他们当然就想让你抽到啊！讲这种话，真气耶！好了，就是我们的抽奖结束是5月6号晚上12点之前，所以大家赶快，就是你只要 IG 铺浪粉专都有的话，都每一个节目的留言都各留一个，就是来留言对我们想说的话。这样的话，你就都可以各抽一本，就每一部作品他们都提供一个名额。
太好了，
对啊对啊，就出版社蛮好的这样子。所以如果喜欢法医调查类的话，我觉得那一部的法医，虽然说我觉得它更多是在讲时代跟性别意识，但是我觉得它在法医的部分也是还蛮实际的，我觉得。
但是你有讲说那一本是台湾的创作者吗？
哦，对，盖亚原动力主要推的作品基本都是台湾的本土的创作者，所以就某种程度上就是来宣传他们，然后抽书，然后也可以就是算是推广本土的作品吧，我觉得是一件好事。嗯，这样 Lucian 如果你也有账号的话也欢迎来抽奖哦，
只是他不会让我们中啦、
啊、各位跟友你们就去抽嘛，你们就去抽啊。
听起来很呛耶、欸、好啦，没有啦，我只是想说就刚好跟友如果有喜欢这类型的作品的话啊，其他的两本作品也都很好看，我真的都非常喜欢，让我来这里宣传一下不为过吧。
没问题没问题，跟友们赶快去，
下次我自己配。
没有，我觉得应该说大蒜没配有另外一番风味，我觉得。
对
啊，对啊，你觉得你跟我比得上吗？是不是？
我也是可以装一下啊。
可以可以，你就这样子去配 Kate， 我觉得 OK， 我觉得 OK，
不要
太那个。哎、欸，我觉得 Kate， 我觉得 Kate 很难表现哎、欸。Kate 很难表现，
真的，我觉得我满心融入了，你知道吗？哦，
因为他有的时候要表现得很强势，然后有的时候又要表现得很小女人，超难的、欸。
嗯、真的、嗯、小女人那部分真的比较难啦、啊、但是就是很强盛的那部分我真的是配得很开心。那如果你们真的需要我的话，我可以再来帮忙，我觉得还蛮有趣的，配杀人魔，尤其就最好都是女杀人魔那种配音、
欸、那
我
问你啊，就是
可以可以可以，
你真正讲完之后跟后来我们的故事这样融进去，你有觉得感觉完全不一样吗？
感觉完全不一样。如果只看那一段的文字内容的话，我不会知道它是一个这样的故事，我只隐约好像知道它是个女杀人魔、哦、但是它这一段想要干嘛我不知道。
然后你融进去之后听了就觉得还蛮有趣的这样子。
对，但是如果假设我知道更完整一点的故事，我可能会 再想想看有没有不同的配法。
好哦，意思就是说下次故事要呈现的完整一点，
大致上大概跟我讲一下、嗯、但是我觉得我这样又挖坑给我说下次又可以有当面前的配音员之类的事情再说好了。
好好好、嗯、好，那我们今天就非常谢谢大蒜妹来参加我们的读书会。
好了，但是我是真的蛮意外的是荷兰蝎子的秘密那一集竟然就是下载率可以这么高，就是胜过其他集、嗯、真的是蛮惊讶的，真心惊讶，
代表说推理小说也有人在听啊。
嗯嗯嗯嗯，真的，尤其这么本格又这么古老的作品，应该如果你不是有接触推理圈或是推理迷的人的话，很难去找这本书来看吧，那就是来当跟友啦，这样子。嗯，大家记得要去看书啊。我欸，这好像最后面讲了好像没有意义啊。
有意义啊。有意义啊。
都讲完了。好了好，没关系的，大家继续看、啊。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
嗯。一周一颗大蒜梅，
锤子剃刀靠近你。
说的真好。
好哇、哦、太谢谢大蒜梅了。
可以。
谢谢大蒜梅今天来我们节目。谢谢大家收听，拜拜。